田涛。市场部大辞职的事你参与比较多吧？陈珠芳，
主持人嘛。
田涛，这段故事怎么个情况？为什么要搞大辞职？陈珠芳，
大辞职当时属于全国的重要新闻，是华为很有新闻色彩的一件事。它给人第一感觉，将军换防是必要的，可以防止山头形成和组织板结，保持组织活力，也可以防止干部在舒适区待久了而堕入慵懒状态。一个公司在市场的竞争力，归根到底是由公司的品牌决定的，而不是靠个别销售英雄。如果单纯是为这些，其实通过做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就可以了，无需做如此大的动作。
其中还有更深的动机。
首先，看看大辞职选择的时间点，1996年1月28日。1995年，华为已成功完成创业第一阶段，正准备踏上拓展的新征程，要加大国际市场的投入。为此，华为必须引入国际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、流程和激励机制，组织结构必须对内外环境做到自适应状态，组织微调也总会发生。从用人的角度讲，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，至于怎样的人才是合适的，只能通过实践考察。因此，调整工作岗位，每位员工都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在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今社会，人们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应该是不难的，这个过程本应是快乐的。然而，人们关注的往往不是工作本身的困难，而是工作岗位头衔的高低。因为头衔的作用是很奇特的，它可以被借以炫耀自己，甚至以身贵而见人。因此，任何一次组织变革都会触动个人的利益。在即将推动某项组织变革前，特别是历史性的较大变革时，必须进行缜密的分析。涉及面有多广，会引起哪些成员较强的负面情绪反应，特别是可能引起的心理效应，以便做好有效的布道。这是组合拳最出彩的一招，是任总深谋远虑的杰作。在大辞职大会之前，市场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，组织全公司的中高层干部集体看了一部电影《中国养牛大王》。电影讲的是几个农民创办了一个养牛场的故事。养牛场创业很成功，成了中国养牛大王以后，其中的领头人考虑到公司越做越大，牛已经进入海外市场，光靠创业团队几个泥腿子很难支撑公司发展，必须引进专家和职业经理人来管公司。这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让在领导岗位上的几个泥腿子心情愉悦地光荣让岗。其中主要情节是，领导者召开了一个创业团队的会议，每人发一个银碗，说大家离开领导岗位继续拿分红，可以在公司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工作。华为市场部集体辞职大会于1996年1月28日召开，会场的横幅标题是一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壮举。毛生江代表市场部全体干部发言，任总发言说，为了明天，我们必须修正今天。他们，市场部干部的集体辞职，接受组织的评审，表现了他们大无畏的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他们将光照华为的历史，是全公司学习的榜样。他对市场部干部这一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我，面对此情此景，
心情非常激动。我说，工作了几十年，只有在今天这个独特的仪式上，我理解了贡献、牺牲更深的含义。我已热泪盈眶，说自己很坦然，对市场部的干部来讲不容易。从传统观念来讲，升是荣耀的，降是耻辱的。能够做到用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心境去接纳，必然要经过一次心理承受能力的挑战。通过这样的形式，不但让当事人心灵中的挫折感少一点，同时让他们觉醒到能以积极的心态去接纳新的工作安排，做出新的贡献，成就公司的伟业，值了。会议结束后，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，阿毛、毛江生对我说，陈老师，待会儿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好吗？田涛哭了。陈珠芳，是激动的哭。吃饭时他说，别说我不在乎，对于我将调到什么岗位我真的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公司的干部没有终身制，干部能上能下，服从安排，超越自我，成就公司的制度能顺利推行。阿毛被调到山东代表处当代表，那年山东市场开拓取得非常好的成绩，多项特别重要的突破。我还到山东淄博给运营商领导团队讲课，支持他的工作。市场部其他岗位下调的人的工作也非常出色，老板和孙总一直跟进这些同事的工作和心理状态。有一天，老板、孙总、我还有老板的秘书李志刚，我们几个人把市场部干部在新工作岗位的情况逐一梳理一遍，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，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。讲这句话时，老板还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立马站了起来。田涛，找到出处了。陈珠芳，老板说，陈珠芳，你去写一篇文章。我说我不写，后来就让李志刚写。老板说李志刚写也要上你的名字。我说我也不上名，我从来不在别人的文章上上名。结果李志刚就写了那篇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。田涛，这句话是谁想出来的？陈珠芳，应该是大家想的，关键是老板和孙总能跟进这些人，跟进他们的工作，给予支持，根据他们的心理情况给予心理支持。还记得有件事，我当时已经从华为离职差不多一年了，改当顾问了，接到长春办事处主任田庆军的电话。前一年长春办事处销售业绩是全国倒数第二名，田庆军在这种状况下接任长春办事处一把手，发现员工士气低落，而且绝大多数是南方人，长春冬天特别冷，东北客户爱喝酒，日子很难熬。我正好是冬春之交过去的，作为一个广东人，特别能体会市场部同事的不容易。田庆军让我给大家鼓士气，我怎么讲呢？我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小家，生活上都遇到过很多困难，我非常理解你们想调回南方，但是在市场这种状态的时候离开，我觉得不好。我相信你们都是汉子，是汉子把市场搞上去再说。结果第二年销售就上去了，田庆军高兴得不得了。有时候人还是要鼓一把的，其实话不多，我就说你们是汉子的话， 就不能够在败的时候离开战场，一定要在胜的时候离开，这才叫汉子。田涛，所以其实你是个女将军。
陈珠芳，
后来销售搞上去了，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东北人爱喝酒，有些员工胃都喝坏了。回来以后，我就跟我的秘书赵日强讲，让他用党费去买点比较好的蜂胶，以党委的名义寄给他们，让他们治好胃病。还有一条，我讲稿最后的结束语是，我老头子归纳华为为什么成功，其中最后一条是党委做合适的事情，大概是这样。
田涛，咱们再回到市场部集体大辞职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，当时阻力大吗？
陈珠芳，好像大家都不敢公开地说什么。
田涛，
私底下呢？
陈珠芳，
私底下就是阿毛那种情绪，我还没有发现很强的抵制。这件事事前已经酝酿很久了，就是集体写一个辞职的稿子，已经酝酿过了。
田涛，
在统一思想的过程中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有几种情况？
陈珠芳，
没有，我当时还没有抓到。如果有什么意见，以我当时在华为的地位，还没感觉到有人不跟我讲真话的地步。
田涛，
这个很奇怪，中国企业，包括小企业，包括七八百人的企业，要搞这个事情，可能 90% 都会做不到。为什么在华为阻力这么小？
陈珠芳，
我估计还是老板。老板做工作，做得还是很细的。底下已经统一思想了，再有抱怨也没地方听啊。我对华为的结论就是，要你下来，没商量，这就是华为。
田涛，
为什么能做到这个？你作为党委书记，而且你跟任总应该算老朋友了，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外部都很关心的问题。
陈珠芳，
还是任正非，其他人做不到。
田涛，
这可不是说是个组织的行为，你做了个决定让大家去执行，这实际上是打通人的内心，哪怕大家的内心不愿意，也还会服从。
陈珠芳，
比如说阿毛，虽然不当一把手了，但还是到办事处主宰一个地区啊。
田涛，
但办事处比原来的位置低了啊。
陈珠芳，
我估计原来市场部的头儿权力和威望没有现在这么大，不能主宰办事处，基本上办事处是比较独立的，就是说当时总部的权力和影响力并没有那么扎实。